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今天就读三章二十五节上半。昨天我们已经看过因信称义最基本的定义，就是神的义要归给那些有耶稣基督之信的人，恩典是因信称义的源头，基督耶稣的救赎是因信称义的凭借和根基。为了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耶稣基督付出了生命的赎价，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够出任何代价，对我们而言完全是白白的恩典，唯一的条件就是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然而就是我们的相信，也还是耶稣基督的信进入了我们里面，开始动了善功。保罗的书信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关键的真理上保罗的用字非常精准，通常是简单的几个字却包含非常丰富的信息，我们可以很快的读过，也以为自己了解了。然而随着生命的成长，才发觉保罗的每一个用字背后都有很深的含义。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继续深究，就必须串联许多旧约的经文，才能够真正明白保罗所讲的真理。因信称义对每个新约圣徒来说都是最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放慢步伐进入保罗心思的深处，才能够明白因信称义的历史渊源，认识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定下的救赎计划。今天我们就读25节的上半节，其实就是四句话。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一开始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我想圣徒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挽回祭。其实这是读和合版的难处，当碰到一个特别的字，在中文词汇中没有合适的词来翻译，和合版经常就会创造新词，挽回祭就是一个例子。乍读之下会以为这是一个祭，然而在立位祭中，神告诉摩西以色列人该献的祭，其中有五个基本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另外还有三个附加的祭，就是摇祭、举祭和奠祭。在立位祭中并没有挽回祭这个词，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希腊文。翻译成挽回祭的这一个希腊文曾经在新约出现过五次，并且是以三种形态出现。第一个形态是 hilaskomai， H-E-L-A-S-K-O-M-A-I， 这四个动词英文的意思是 to conciliate，to appease, to propitiate， 中文的意思就是平息愤怒，重归于和好。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献上挽回祭这个词就是 hilaskomai。我们说过祭是不好的翻译，环球圣经公会的中文新译本就翻成为百姓赎罪。其实这里真正的意思是耶稣作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平息了神的愤怒，使人与神和好了。第二种形态出现的字是 hilasmos， H-I-L-A-S-M-O-S， 这是一个名词，英文的意思是 propitiation 或者 atoning sacrifice， 也就是平息愤怒与神和好这个字的名词。 经常引申成为平息的祭物，或者是和好的祭物。使徒约翰喜欢用这个字，在约翰一书出现过两次。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还有在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和合版在这两处都翻成挽回祭，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着手，强调人被挽回。如果我们读上下文，就会发现约翰所强调的是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做了平息和好的祭物，不是从人的角度着手，并且强调耶稣是那祭物，是那赎罪的羔羊。第三种形态 Hilasterion Hilasterion， 这是指平息的地方，特别是指约柜的盖子。这个字出现两次，第一次在希伯来书九章五节，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和合版翻成施恩座是完全准确的，这是从神的角度着手，也是神施恩的地方。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是同一个希腊字 Hilasterion， 因此比较准确的翻译是神设立耶稣作为施恩座。保罗年幼的时候受过完整的希腊教育，他会选择用这个希腊字，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旧约，神最初设立施恩座，含义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摩西上了西乃山，领受建造会幕的蓝图，神向摩西启示的第一个物件就是约柜，又称为见证的柜。约柜是整个会幕最中心、最重要的物件，是要来为神做见证的。约柜的盖子上要用金金做一个施恩座，尺寸与约柜的盖子一样，能够完全遮盖住约柜。施恩座的两头要做两个基路伯，翅膀高张，并且脸对脸朝着施恩座。基路伯高张的翅膀是要保护神的圣洁、公义和荣耀，脸对着施恩座就是要确定发生在施恩座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合乎神圣洁、公义、荣耀的要求。在施恩座底下是约柜，在约柜里面有三个物件，有刻着十诫的约板，有盛玛拿的金冠，还有亚伦发芽的杖。神这样的安排就告诉人要满足十诫的要求才能达到神的公义，必须从神的话得着生命的成长，才能显出神的圣洁，必须经过死而复活，才能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在约柜里面的三个物件正好相对应于基路伯高张翅膀所要维护的神的公义、圣洁和荣耀。明白施恩座的构造之后，我们再来看施恩座的功用。这就在利未记十六章，在除罪日那一天，大祭司必须献上的赎罪祭。从记载的礼仪中，我们才能明白施恩座的功用。大祭司一年只有在除罪日这一天能够进入至圣所，来到神面前。大祭司要先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之后再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借着大祭司的献祭就能够在神面前除掉人的罪，效期是一年。因此大祭司每年都必须在赎罪日这一天献上赎罪祭。我们来看献祭的礼仪中跟施恩座有关的经文。大祭司宰杀了祭牲之后，在利未记十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要取些公牛的血 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边，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大祭司宰杀祭牲之后，要把祭牲的血带入至圣所，并且把血弹七次在施恩座上。祭牲就是基督的预表，祭牲的血弹在施恩座上，就说出人违反了神的公义、圣洁、荣耀的罪，已经由祭牲偿还了。祭牲被杀，祭牲的血要弹七次在施恩座上，就是向为父神公义、圣洁、荣耀的基路伯表明罪的代价已经偿还了。当然，祭牲的血不能够真正的赎罪，只是暂时把罪遮盖了，平息神的愤怒。持续一年，大祭司就每年都要在赎罪日这一天把祭牲的血弹在施恩座上，一直到那真正能够赎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把自己献在祭坛上。耶稣基督的血弹在施恩座上，才能够一次永远地满足神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施恩座就是神的爱和神的公义的交汇点。因此，施恩座就构成一个范畴，在这一个范畴里，神的愤怒被平息了，神与人和好了，人能够重新被带到神的面前了。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有了这些背景的认识，我们回到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或许更直接的翻译是神设立耶稣成为一个脾气神的愤怒，人能与人和好，人可以来到这个范畴与神相遇，并且在神的同在中和神交通。保罗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完成救赎大功之后，基督成为一个范畴，圣徒可以来到这个范畴，在这里享受神的同在。正因为保罗有这样的看见，才会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我们得救是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神爱子的国里。这爱子的国就是基督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范畴。耶稣他自己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也多次告诉门徒要住在主里面。比如说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可以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神设立耶稣成为一个范畴，在这个范畴里，神平息了他的愤怒，神与人和好了，人就被挽回，能够被带到神面前。和合版把它翻成挽回祭，只说出最后得到的结果。而这一个范畴的建立，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王国显弟兄有一个很好的发表，说这是神挽回人的三部曲。第一，是凭着耶稣的血，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就是死，只有流血才能够解决人罪所带来的难处。神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而人自己又付不起罪的代价。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替人还清了罪债。这是第一部曲，耶稣所流的宝血成为最重要的基础。第二是借着人的信，耶稣已经流出宝血，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人如果要得着救赎的功效，就需要借着信。信就是承认自己一无是处，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承认自己一无所能，也就是人没有办法拯救自己，人需要救恩。承认之后还要接受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耶稣基督付了极大的代价，对人而言却是白白的恩典，但人必须愿意领受，才能得到这白白的恩典。人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人只需要相信。昨天我们就说过，就是人的信，还是起源于基督的信，也就是说人的信是被动的，是神的话进来了，点活了人的灵，人才会有信。人所需要负的责任，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能得救。这是第二部曲。第三，显明神的义。当人在信里领受了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人就得着神的义，人就被神称义了，人的身份改变了，地位改变了，与神的关系改变了，要被称为神的儿女。人的义就要显明在人的身上，让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且被恢复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够看到，称义不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也是为了要显明神的义，也就是把一个全然败坏的人经过一个公义合法的手续，把这个人变成能够显明神义的人。当然对于基督徒的生活，这只是一个开始。神给了我们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也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有能力可以开始过新的生活。那什么是新生活的第一步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利未记16章，当大祭司把祭牲的血弹在至圣所的施恩座之上，下一步大祭司做什么呢？我们来读利未记16章18节到19节。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的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大祭司使人与神在施恩座上和好之后，就要出来洁净祭坛。如果圣徒们还记得会幕的布置，当人进入会幕之后，碰到的第一个物件就是铜祭坛。也就是说，圣徒蒙恩得救之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的第一个步骤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这个活祭是燔祭，就是让自己在祭坛上被烧成灰，化成一股馨香之气来满足神。这是我们最合理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开始于奉献，接着还要再往前走，经过洗濯盆，在那里蒙光照，蒙洗涤，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更新，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圣所。进入圣所之后，先要来到陈设饼的桌子，享受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还要来到金灯台，在神的光中被神制作，让我们都能够成形，我们就能够继续往前来到金香坛，借着祷告与神同工， 我们就能够进入至圣所，在施恩座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亲爱的弟兄姐妹，称义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开始，称义开始于施恩座，在那里与神和好，之后我们奉献自己来侍奉神，最终又把我们带回到施恩座，在那里与神有亲密的交通。而这施恩座就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借着我们的信，要彰显神的义的一个范畴。我们都来祷告。主啊，为着施恩座，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和敬拜。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求父的连续和恩惠做我们应死的帮助，是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流出宝血，让我们能够借着信来到施恩座前，并且在这里显明神的义。我们本来一个完全败坏的罪人，竟然可以成为神的义，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帮助我们不仅认识恩典，还能够经历恩典，享受恩典，经常来到施恩座前与父神相会，并且有亲密的交通，要成为我们一生的拯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